健保及红蓝卡开放期10月15号开始，疑难问天宁保险6265812581581852581。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5年11月17号星期一，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川普总统第二个任期上台之后啊，实施了许多的政治改革，那么当然也就造成了不小的动荡。那么本来就没有投票给川普的选民哦，看到总统的这个新政策，当然就是不管好还是坏，打死就是骂到底。绝对不会支持，而投票给川普的选民，那当然就是支持到底，而且成为死忠的铁粉。那么这样的一个事态哦，其实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一个强烈的对立，而且这种对立越来越严重之后，就会变成了一种仇恨。尤其哦，在野党民主党攻击川普的字眼哦，也就越来越极端，比如说。最近因为这个 Epstein 哦，就是艾普斯丁的一个档案这个事情哦，就是，这个人本来这个故事就是他是一个，这个就是引诱一些未成年少女卖淫的一个怎么讲，就是一个人吧。那么从这个事情开始以后，就这个把川普呢从强暴犯。开始变成了一个恋童癖的老男人，那么这个说辞非常非常严重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政治氛围就变成了一并带入了大学校园，那么结果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校园里面现在有很多大打出手的暴力事情啊，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聊一聊，川普总统为什么让选民有些是爱的要死，但是有些又让选民恨得要命呢？今天我们要来研究一下我们的社会跟我们的文化。好，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的邀请到的是大学教授啊，是王飞林教授。那么王教授不是常常来哦，所以我觉得我还是介绍一下他的背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一个认识。王教授呢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博士哦，那么他现在呢是任教于乔治亚理工大学纳恩国际事务学院的教授，那么他也是我们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成员，是 CFR。那么他过去呢，曾经任教的地方有我们的这个西点军校，还有就是我们的美国空军学院。那么他也在欧洲大学、法国东京、新加坡，还有在台湾是国立的台湾大学啊，也教过书，还有就是中国的人民大学，这些高校呢都担任客座以及名誉的教授。他另外在这个著作方面哦，有9本中英文的书籍，里面有中国的户口制度，还有中国的三部曲等等等等。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今天的来宾，他是王飞林教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问好。Hello， 王教授你好。
哎，广宇你好啊，各位听众朋友们，洛杉矶跟纽约东西岸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
很高兴有机会再来这个节目啊，谢谢你的美言，谢谢你的美言。
OK， 不客气，谢谢你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来，我们今天就先从这个 Epstein 的这个 file 来开始谈到，就是艾普斯丁，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富豪，就是用什么手法诱拐了未成年少女去卖淫，然后这个事情后来就有一个档案嘛，然后档案是没有全部公开的，但是在野党民主党现在已经开始控诉总统是个强暴犯，变成了恋童癖的这个嫖客啊。我刚才讲这个强暴犯，是因为当时那个他有一个案子跟一个杂志的作家叫做卡罗尔，然后这个案子就是这个女性指控川普对她性侵毁谤，然后后来这个案子川普输了，但是呢这个案子川普后来还在上诉当中，但是不管怎么样，所以性侵跟怎么讲诽谤这个事情就一直跟着川普啊，而且是选前，但是呢 性侵跟强暴犯还是不太一样的哦。但是现在川普已经变成了恋童癖 ，Oh my god！ 就说已经，就我有些时候觉得说，真的是政治上的事情，有些时候真的挺残酷的、哦。你跟我们来讲解一下，你怎么看这个事情的发展？
好，这个问题呢问的当然是非常及时了。这个 Epstein Files 呢，现在看呢，真的部分的被这个暴露出来，就是公布出来。那么他的 file 据说很多很多，现在已经公布出来都有好几千件，
嗯，
很多的电子邮件呐、信函呐、各种各样的档案。那么可能问题的症结在于什么地方呢？在于其中可能会涉及到很多美国社会的大佬们，包括政客、这个富商，还有知名教授等等，可能涉及到他们呢，通过 Epstein 呢，寻找一些年轻姑娘，甚至有可能是这个幼童，然后呢，这个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卖淫，而是一种比较特殊的这种卖淫，意思就是说 ，Epstein 把这些女性、这些小姑娘们，用金钱或者用别的手段诱骗过来以后，供这些大佬们那个享乐啊，享受，然后呢，建立某种特定的关系，做一种交易，并不是直接就向这些大佬们收钱，所以这和传统的卖淫又不一样，是非常特殊的，专门是为这些权贵啊，大人物们提供的这种所谓的提醒的一种性享乐。那么这个 files 呢，已经大部分掌握在美国政府手里。那么美国政府呢，多年来呢，因为这个法律上的程序需要把它逐步的公开给大众看，那么呢，两党呢在这方面呢都有一点保守，因为种种考虑吧，不想侵犯别人的隐私呀，或者怎样，都有点犹豫。那么呢，川普在竞选第二次竞选总统，第三次了，就是最近这一次竞选总统的时候呢，把这个事情作为一个重大的承诺，就是上任以后一定要公开这个 Epstein files、Epstein 档案，因为他觉得这个档案里面会对民主党有很多脏的东西，很多这个可以攻击民主党的，所以他觉得他要上任一定要公开，这是他一个重大承诺，就是川普的竞选中有几大承诺，这是其中之一。但是呢，他上任以后仅仅大概一个月还是两个月吧，来了个180度拐弯，说不反对这个公布了。那么这样子弄的这个川普的支持者，所以 MAGA 就是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让美国更伟大这群当中呢产生了分裂。因为有很多 MAGA 的人呢，就是属于比较保守派的，他们认为这些权贵们啊玩女性，尤其是玩幼年女性，非常不道德，难以忍受。那么呢，现在我们支持这个总统上任以后，宣布呢不公布了，我们觉得真的有猫腻，所以他们就因此而对总统，大川普总统呢，有了这个反对意见。所以这个川普的基本盘，现在看来受到震撼，甚至有些分裂。你们肯定，听众朋友们可能也注意到，最近我们这个州乔治亚州有一个很保守的这个议员，公开跟那个川普总统叫板，分裂了。原因呢就在于这个女议员呢是非常铁的支持川普当选的人，多年来一直如此，但是在这件事情上跟总统闹翻了以后，两个人就是互相攻击，公开的指责，弄得很难堪，这是一个很大的新的变化。那么现在呢看来呢，国会的议员里面呢票数，两党票数啊，可能要达到一定的多数，就会迫使政府呢公布，所以我们现在还拭目以待，看看会不会全部公布。那么从已经公布的一部分那个这个档案来看呢，确确实实有很多中国人叫很多大瓜可吃，很多可看点啊，很多大人物都被牵进去了，而且很多情节呢说起来很狗血，有些就是一些莫名其妙的非常狗血非常奇特的一些事情，都在里面记载着。这个所以看来这个档案公布以后，很多人会觉得痛不欲生，可能两党都有吧。
Okay.
就是那么现在这个大家那个就 街上的人，大家的吃瓜旁观的人呢，就觉得很可能总统川普呢还有些料啊，也可能里面没有总统川普多少料，但是呢有很多别的大佬的料，总之吧，可供吃瓜的东西应该很多。
可是我，
所以大家都很，
可是是可是民主党，你刚刚讲那些其他的有什么人哈？那我们要等档案公开才知道。但是民主党现在他的这种说法，就是他的那个 narrative 啊，他的故事说法已经开始就是，当然以前骂总统说是强暴犯拉倒了，总统已经选上了，然后现在他变成了恋童癖，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说，就说已经有一点走火入魔，你知道吗？知道吗？那个 pedophile 这个字用出来之后，我说 ，Oh my God， 你知道吗？就你知道美国是这样哈，就是我们可以接受离过婚的人，你知道吗？不管男女，你离婚你家事，你知道吗？你常常那个恋爱脑，你有权利，你破过产也接受，为什么？因为你不会掌握你的钱来来去去，但是强暴犯跟恋童癖，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你知道吗？这个是不但违法，而且你道德有问题。但是民主党现在就是开始带这个节奏。哦 ，OK， 我终于想起来这个中文要怎么讲了。这个 narrative 他带这个节奏，所以好像民主党把川普当成杀父仇人，是不是？你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东西现在还没有定论呢，现在没有 smoking gun， 就没有确凿证据证明就是任何政客，两党政客，包括川普总统也好，或者前总统克林顿也好，能够有这个确凿证据证明他们恋童，没有，还没有这个证据。如果这个证据你说的对，如果有这样的证据的话，那是爆炸性的，因为你说的对，在美国社会对这保护儿童非常强调，而且对这个不光保护，还有一种就是叫 woman trafficking， 就是贩卖妇女啊，也是很反感。就是这两件事情，就是让人家觉得就很反感的。那么 Epstein 是干了很多这个贩卖妇女的事情，就是，然后呢，他有没有恋童呢？现在证据不是特别确凿，但是可能是有。那么至于这个政客大佬们有没有牵进去，到目前还没有这个证据。当两党都互相指责了，因为这个从那个 Epstein 那个坐他那个私人飞机的那个日程那个记录上来看，前总统克林顿跟现总统川普都做过，然后从他们来信，从现在已经公布的档案那个里面的提到两人的名字来看，川普提的不少次，那么克林顿比他少不了多少，那么这样来就是两党大佬都在里边，至于他们是不是恋童犯罪，现在好像我看到的好像还没有一个证据，
OK， 不过这个因为在野党他要监督总统嘛，所以讲的话都是特别难听的。来，因为讲的很难听的时候哈，有些时候都会变成一种辩论嘛，对不对？你说他是什么，有些人认为不是什么，尤其在这个学校里面啊，这个现在因为新政府上台，川普上台，有很多很多的政策他都已经做了调整，所以这些政策在学校里面辩论特别多，但是如果辩论到一种程度的时候，就会真的大打出手了。我们最近看到了，就是有新闻里面，就是在 Berkeley 啊，就是伯克莱在旧金山的那个高等学府里面，哇，就常常有打架的事情出现。我们休息一下好不好，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种批判的思维，这种辩论的模式，这种互相吼叫的这种说法，到底对于我们的国家有没有益处呢？是越辩越明，还是越辩越恨呢？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来宾是王飞林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谈一谈目前的这个政党政治啊，尤其在我们美国现在很多的事情啊，在群众或者是民众之间哦，尤其是讨论到总统的一些做事方针的时候，他现在形成的这个政治氛围都是非常的 intense 啊，就是非常的紧张哦。那么过去来讲，我们美国非常喜欢做的事情就是 critical thinking， 就是这种思考的一种辩论，或者是说批判式的思考。什么讲呢？就是说， 尤其在大学里面哈，老师都是希望学生应该要有批判思考的能力啊，你不要一味的追求正确答案哦，这个在美国的教育里面根本就不存在啊，他就是希望你要有批判的思考，所以我们美国非常提倡创新啊，也就是这样，打破了很多的边界，但是现在不太一样，我们这变着变着变着就开始动手，动手之后就想要砍人 ，Oh my God，OK，、okay, 所以今天我们请这个王飞林教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析一下我们最近的这个新闻时事，还有我们最近的这个社会动态啊。当然，我们待会在洛杉矶时间，我们6:30以后，纽约时间9:30以后，我们也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谈一谈你为什么喜欢我们的总统，或者是你为什么讨厌我们总统？有喜欢就有讨厌哦，这个世界上不可能只有一种声音，一种声音。那是集权国家 ,OK?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请教这个王飞林教授啊，就像我刚才讲的，美国是一个喜欢辩论的国家，尤其在这个各个角度吧， 不管是文化、价值观、政策、法律，通通都要辩论。但是你现在发现一件事情啊，这个变着变着就变成了我要动手，开始走向暴力啊，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就是我们的有一个大学非常有名，就是Berkeley 啊，这个学校哇排名前的这个学校，结果学生在学校里面就开始动粗啊，我想请问你啊，怎么回事啊？我们的这个批判思维或者是辩论模式一直都是我们的价值观啊，但是现在变成这么暴力的时候，你觉得呢？对我们的国家还有益处吗？您的看法？
好，这个是做到一个非常重大的话题啊，因为美国最近呢确实是表现出一种所谓政治极化，就 polarization， 就两极分化这个趋向，就是呢，然后呢不仅是两极分化，而且呢站在两极边的人呢比较愿意走向极端，甚至采取极端的手段，就你说用暴力哈，我跟你辩不过，或者我觉得辩得不过瘾了，我就要动手。动手不行，我们还有枪，对不对？还可以动武。这个确实是非常值得大家关注和担心的事情。但是呢，从历史上来看啊，你刚才说的也是非常正确。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个国家啊，从立国开始啊，就是一个多元的国家，就是变来变去、打来打去、斗来斗去的国家。那么所不同就是呢，动武的时候呢，不是那么多啊，只除了那个140多年前的那个美国内战以外，基本上呢还算是和平，对吧？也有这个暗杀事件，也有暴力冲突，也有这个上街放火烧个车什么的，对吧？也有暴乱，比如洛杉矶以前有个暴乱，对吧？这个事情，但幸运的是到目前为止呢，这些还算是少数，多数情况下面还是大家就是脸红脖子粗的，你骂我，我骂你，然后搞到最后呢，咱们上法庭啊，上法庭，然后裁决以后呢，你该进牢，我该怎么样，该赔款是吧？该怎么样，还是这样，或者说我们下次选举再见啊，这还是美国做事的方式。那最近这个现象呢，给大家有点震撼，就是说，现在的政治极化呢，已经影响了执政。那就是说，过去的政治极化，就是那个极端的政治辩论嘛，经常一般是停留在草根族啊，你我对，广于你和我，你广于你不草根呢、啊，我像我在那草根，对吧？我们草根族，对吧？然后呢，还有就是说，选举时候，我们打选战时候口水战，你骂我，我骂你，你抓我的仇，我抓你仇。一般说，选举结束以后，执政了以后，大家就放一放了。不管是真假吧，执政者呢都会假装是我是代表全国的啊。执政者也就说，我们不吵不闹了，我们现在我代表全国人民啊，你们投我反对票的人，我也为你服务，对吧？这叫美国。最近这几月几届选举呢，这东西有点受到挑战，就是呢，有些政治领导人呢公开的认为啊，这个执政以后，还是跟选举一样，还继续的在打口水战，对吧？我对此有个解释，我倒不觉得美国人现在变得更加脾气暴躁了，而是呢，因为这个通讯技术和媒体技术的变化，带成一个现象，我叫它叫网红政治，就是大家都当网红，你怎么当网红呢？谁的声音大，谁出声怪异，对吧？谁搞一个奇谈怪论，对吧？博人眼球。对吧？哪怕胡说八道，哪怕乱砍一些，大家比谁的嗓门大， 谁那个这个用词激烈啊，谁的那个图片惊人惊悚，这叫网红。这个网红政治现在成了一个美国政治的一个新的现象，因为这个网红政治影响之下呢，那些大小政客们呢，不管是左边右边大政客们呢，都在为了博眼球，就争取大家的那个注意力，注意力就是钱，流量就是钱，对吧？怎么争取流量呢？我就要喊得高一点，搞得奇怪一点，说得凶一点，能不能做到先不说，我先喊个大口号，这样的话呢，就给人一个印象，这个社会啊已经分裂得无人比了，中间一个万丈鸿沟了，你我不共戴天，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吸引流量，就像电影一样，那个电影想抓住成那个观众的话，一定要把好坏要激烈交锋才行，大家都是好，你好我好大家好，君子风格，那个电影谁看，是不是？所以政治上也是这样。那么过去的区别在哪里呢？因为通讯技术的要求啊，过去的这种你死我活这种口水战呢，基本上投票结束以后就暂停，然后下次再来啊，对不对？然后呢你执政以后呢，我挖你墙角悄悄的挖，也很少就喊大叫就批评你，你执政以后呢也假装代表全国人民，也不要再对对方再攻击对方。但现在这个网红政治下，为了保持热度，为了抓住眼球，为了不断的让人就是有流量，那么现在双方都在搞这种流量为主为王啊，这个网红政治。所以我的看法是，这种网红政治呢，带来了至少在表面上，美国社会啊大幅分裂，而且极端化，你我共不共戴天啊，我们这个你死我活。幸运的是哈，除了你刚才讲的几起暴乱事件或者武力事件，还有这个刺杀那个的案件，比如在宾州在明尼苏达州那个州议员被刺杀，在宾州州长官邸被烧，家里被烧，那么当然在这个犹他那个非常有人气的这个乔里克被刺杀，这些东西呢是非常令人担心的，这些东西是个真正值得担心的，比那个网红政治的口水战要值得担心。但是我又有可能觉得比较乐观了，从美国历史上看啊，政治暴力就是一种小规模的政治暴力吧，还有政治暗杀，从来就是美国的优秀传统，不是优秀传统吧，古老传统，古老传统。
okay.
啊，你看美国政治上被美国历史上被刺杀的政客或者知名人士有多少？非常多。你看我们总统被刺就好几个，对吧？
有。
那么总统被刺没死的，受伤的又好几个。那么像那个左边的民权运动领袖被刺的有，右边的也有，现在乔里克克右边的。那么还有这个商界老板，像那个什么联合那个医疗保险老板，也被刺。
对
吧？就这个在拥有3亿9000万条枪的美国人啊，应该算还是不错了。就是我是比较乐观了，因为美国有3亿6000万人，有3亿9000万条私人的武器，有这么多的武器，这个刺杀案还算是不是特别那么多，应该算可能算不错了，特别
我
打地战就算不错了。
我想问你啊哈，这个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环境或者现在的氛围吧，就是那个气氛哈，其实很多选民非常非常爱川普 ，OK， 但是也有很多选民哇恨之入骨，你知道吗？我随便讲一个 ，OK， 川普总统在第一个任期的时候，然后他那个时候他那个被感染了新冠肺炎，大家还记得吧？
对，
然后他就说他有吃药啊，有怎样啊。哇，我认识有讨厌川普的人，没有一个人相信说他会得病 ，OK， 说他一定是假的。然后我们其实后来看到那个川普后来被人家暗杀的时候，很多讨厌他的人就说这一定是自导自演。我说句实话，川普要是没咽下那口气，他都不会相信 ，OK。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很多事情就是有些人非常爱川普，有些人非常恨川普。Oh my god！ 我有些时候我很，你知道吗？你爱当然 OK， 爱的话你就支持他就好了。但是恨的时候，他会让我觉得有一点担心，就说怎么会恨一个人到这种程度？你的看法？
对，这个是啊，你说的，你这个是个新现象。就是对一个对政治领袖、对政客的这种憎恨， 确实是这些年呢是比较明确，不过我要有我的观察是哈，这个倒也不是今天才发生的，因为在比如说前任那个拜在川普上任之前是奥巴马当八年的总统嘛，
嗯，
那时候恨奥巴马的也是不是也是很厉害，就是对那种憎恨也是非常强烈，那么奥巴马粉奥巴马的人也是很强烈，就这种爱憎分明啊，你死我活啊，这种态度啊，应该说不是川普本人所造成的，那么川普呢又多了一些东西让人家说，因为他呢川普跟你说话吧，川普是精通了网红政治这个秘诀的，他是网红时代的英雄，可以说因为什么呢，他把网红政治玩的成熟，就是玩的就是非常熟，那代价是什么呢，你网红政治多了你就要多说要多表演，
对，
你表演多了说的多了你一定很多漏洞，对吧，加上没有一个人十全十美的，所以川普说的和做的有时不搭杠，因为这是网红政治特点的，你不可能说那么多还都能做到，那么造成很多人就憎恨他，我想这可能是个原因，就是他把这个网红政治玩的非常熟非常技巧，把那些共和党的建制派呀，那些大佬们打的是满地乱滚，对吧？然后呢，居然能够被弹劾也好，怎么样，又回来又当上总统，就说明他在这个网红时代啊，如鱼得水，很得心应手。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引起了很多人特别的憎恨，就你凭什么？就凭你怎么说一说？弄一弄，你也没有管理过国家，也没有当过兵，你为什么领导我们？就这种憎恨心态也应该很自然。所以从严重意义上说，一个是时势造英雄，也是时势造成对他的憎恨。
我是觉得，因为我们的总统啊，川普啊，挺会骂人的，你知道吗？他碰到新闻记者的时候，OK， 我们在美国通常就说你新闻记者人家问你什么问题，你可以不答嘛，或者是说这个事情我在商量一下，我想想，但他忍不住，他一定会，他就觉得这个问题问到他，让他有点火大的时候，他会说，他会说你智商不高 ，OK， 他会跟这个记者讲你智商不高，他不会说你蠢，他说你智商不高，然后就是 you are not so smart。OK， 不是 you are stupid， 他会把转过来，然后或者说 fake news， OK， 这个 fake news 在川普身上发挥了淋漓尽致，可是有人非常喜欢说，哇，总统真的很大度，可以直接讲白话文，但是有些人就会觉得说恨死人，就说 oh my god， 你怎么可以骂人家说你智商不高，你有点蠢，你知道吗，就说所以你刚刚讲的网红政治，但是有些人就是喜欢川普的这个直白，你觉得呢？
那当然，对对对，是的，因为这个网红政治确实有流量，确实能够激动人啊，能够让人这个鼓支持他，就像流量是王啊，你不管怎么样，我有流量就好，所以他对你说对，川普的特点就是他比较aggressive， 就是说比较敢说刺激人的话，对吧？他什么话刺激什么话说，然后呢，他也不是很计较这个斟酌自己的言辞，说话比较那个老百姓，尤其是这种比较心中比较有失落感的，对社会一定叫。社会不太满意的这些人呢，他更容易就是感同身受，就是这样啊，这些人都是坏，这些人都是傻，这些人都是那个，就是那种一棍打死人的那种感觉，所以这很爽，让他们觉得很爽，很解气。那么这样的话，就带来了一些人就是非常的死忠，就哎呀，不管怎么样，他就代表我们。那么另外一批人就觉得一个总统嘛，一个政治领导人怎么能这样呢，你说话根本就不着边际嘛，对吧，就憎恨这样。但是我觉得哈，这个对川普的爱和恨的话呢，在很大程度上一个是时势所造成的，这种技术网红政治造成的，还有呢，也确确实代表了美国政治呢现在正在经历一个又一次的在左右摇摆当中，就美国社会啊，这个历史上是周期性的左右摇摆，这个社会从来都不是直线前进的，这个社会从建国一直以后的左右摇摆，不断的摆，希望就是摆到右，摆过，摆到极点就再摆回来，然后摆到左，摆中间回来。那么现在可能美国正在一个叫摆的过程当中，从比较偏左摆回偏右的时候，在这个摆的当中呢，就像我们坐过山车呢，那震动幅度比较大，你觉得这个要倒了。这个车子要散了，其实还在这个摆的当中。
okay.
我觉得现在还没有摆出去。
OK，
过山车还没有散架。
OK， 好，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您自己有什么样的感觉。 你喜欢川普总统他的态度吗？还是你痛恨他的态度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谈一谈你对于我们的总统的评价。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1-626-585-1300。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呢，先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王飞林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分析我们现在的新闻时事啊。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也就是想请教听众朋友，因为我们这个国家现在要跟着总统转啊，所以有些人是对总统是非常非常喜欢，有些人是非常非常痛恨。那么想请教你，你的感觉是什么呢？我们的总统也上台10个月了，你看他每天在那个舞台上跳跳跳，我不知道你觉得呢，自己有什么样的感受，欢迎您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1-626-585-1300。我们这个总统呢，对于很多的事情他都有自己的一个看法，讲话呢也相当直接哦。有些时候很多人会认为觉得总统不应该讲话这么直接，但是有些人认为觉得说总统讲话不直接，那还要干嘛？还要文绉绉的吗？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哦。但是我们今天生活的社会跟环境哦，你觉得呢？你是喜欢总统那个调调的那个人吗？还是你觉得你是恨那个总统调调那个人？我们听听大家的意见。来，你好，你在线上，久等了。Hello， 喂。喂
，Hello， 你好。
嘿、hey, ，你觉得呢？你是喜欢这个总统的那个态度，还是不喜欢？
我是喜欢的，
因为
我特别支持他。我觉得他雷厉风行，严厉打击犯罪，管控边境，管控就是恢复法律和秩序。
嗯，
特别支持我们的法律部门。
嗯，
而且我特别痛恨民主党那些。就男女性别啊什么啊，然后对，就是还要削减警察和消防部门的这些资金。
OK，
对
okay.
特别痛恨，所以我非常支持我们的总统川普。
OK， 好，你是保守派的，所以你特别喜欢他，这个是感觉上追星一样。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哦，谢谢你。Hello， 你好，你在线上，请讲。喂。
我们大家冷静一点，我们不要仇恨，也不要过分的喜欢。他只有拿到，我举一个例子，小小的例子，大家冷静想一想，他拿到赚了1,700亿，要给3亿多人来分钱，然后他竟然能说能够分到2,000块，连这种话大家都在信，那喜欢他的人跟不喜欢他的人当然会打架啦，很可怕。
你喜欢他吗？还是不喜欢他？讨厌他吗？
他骗我们啊，他只有赚到1,700亿关税，他竟然分给3亿的人，说一个人可以分2,000块，这怎么可能呢？财政部长都说这不可能分的，那骗得大家心里痒爽爽的，那大家就会喜欢他，他给我们钱啊。
OK， 所以你认为总统在舞台上说了很多谎话，所以你不喜欢他，死活都不会喜欢他。就算他以后如果万一，我在讲假设哈，万一他发了2,000块，你还是不喜欢他，是吗？喂，喂，你在线上吗？挂了吗 ？OK， 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请讲。
哎，你好，广宇。
哎，说来听听吧，我们的总统他每天在那边舞台上跳跳跳，你觉得呢？
我觉得，我假如说我是个外国人的话，我会喜欢他。我现在在美国生活了，我就不喜欢他。
没有，我跟你讲哈，外国人喜欢跟不喜欢无伤大雅。为什么？因为你也不能投票，对吧？但是总统的工作跟我们的选票有关系啊，是我们让他给他这份工作的，对不对？所以你觉得呢？你喜欢他还是不喜欢他？为什么？
我觉得，哎呀，我从心里面来讲，我是不太喜欢他的，因为作为一个政客来讲，他每天都这样咋咋呼呼的，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太小家子气了，一点都不像个政治人物。你说这种人来管理美国，然后他 他还制造了，在美国制造，我就有一个那感觉啊，以前的美国没那么撕裂，不管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在那竞选总统的时候没那么撕裂，也不会导致什么我打你你打我。那自从他参与了政治以后，我就觉得美国的社会变得很撕裂。我不太喜欢他这个样子，我觉得美国应该不应该自建的，
不应该什么？美国不应该什么？
我说美国应该团结一点，不应该这种人为的自。
OK， 你的这个收讯有点不是很清楚，再说一遍，对不起，再说一遍，你说美国不应该什么？
我说美国现在应该要团结一点，不应该人为的制造这种撕裂的情况。
哦 ，OK， 所以意思就是，总统的嘴巴不应该口无遮拦，讲什么？你有点蠢，或者是假新闻之类等等的，或者是说你是一个没有收视率的媒体之类等等的。好，了解了，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啦，请讲你的看法。
广瑜啊，
是
晚上好。
好，
我想说一点事。
你喜欢
从川普上台以来，我们的媒体几乎每个星期都要讨论他，为什么？就是川普制造流量。舆论让大家的精力都关心国家建设。这一次的爱国斯坦那个所谓文件的公布，也是中了川普的这个制造流量的这个大坑。他早就解决清楚了，他在中间他故意不公布，现在又来公布。当他不公布的时候，别人都在怀疑他，猜测他，都在骂他。他现在答应公布了，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不知道。
民主党没，民主党里面的支持者一些大佬，在这个文件中间出现的现象，比他多得多。
来，这个是假设哈，假设我们不知道公布会怎样，谁都没有水晶球，谁也没看过。我先问你好不好？你喜欢我们的总统，还是讨厌我们的总统的表现？
我当然喜欢他的表现。我觉得打破了传统政治里面的一些遮遮掩掩、非常肮脏的一些东西。
好。
要这样说，他能够带动这个所谓的舆论跟着他，而他坦坦荡荡。
好，
倒霉的民主党，不信你看。
没关系，我们大家一起看下去。OK， 反正你知道吗？你刚刚讲的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字，就是说，你觉得其他的政治人物都很装 ，OK？ 川普总统就不装，他就是那种告诉你我心里想什么就直接告诉你。OK， 行，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喂。
我说的刚才那个打电话人说，你说总统不装，那有点太不装了，也有点。他真的叫，哎呀，你怎么也得多少也得装一点吧，也得，不能那么赤裸裸的。好家伙，感觉，哎呀，我有时候感到肉麻，有时候感到可笑。但是我觉得，美国这堂堂的没那么大个美国，遇上这么一个总统，他今天这样，明天那样。朝令夕改是夕令朝改，我都不知道今天是这样，明天我不知道美国会怎么样。真的，我是像坐过山车一样。
OK， 所以你是
搞得人呢都晕晕乎乎、迷迷糊糊，所以说我也不敢相信他，我也不敢仇恨他。反正咱是就是说，咱可能水平太低，就看不懂他有点。
你觉得我们总统是在变魔术吗？看不懂 ，Oh my god！OK，、okay, 我还是问最直接的一句，好不好？你喜欢他还是讨厌他？
我有点鄙视他，有点。
哎呦，
瞧不起他，有点。
那就是讨厌嘛，那就是讨厌嘛。OK， 你如果鄙视一个人的话，你就绝对不可能喜欢他了。好，谢谢你哈，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来，你好，你在线上了，好，请讲。喂，
哎，你好，光宇啊，
是。
这个我是对川普总统他的一些行为是相当不感冒，说实在这是
相当不喜欢，很感冒。因为
这个说出他的东西来那就太多太多了，说话随便乱说八道，哪有这样的当总统的当国家领导人的？世界上只有他那么一个人，从古至今就那么一个人，连皇帝也是，连当皇帝当国王的都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胡可以随便乱说，胡说八道，张口就来，这怎么就不是一个领导人？但是来讲啊，哈，他是代表了一个方面，他代表了应该说是一个极端保守派的一个东西，说妈嘎乱七八糟的。这个我感觉呀，哈，如果说这样下去，美国能不能真的动起手来，不好说。
哎、
为了避免动手，我给他想出一个招来。
大柱，呸！您那个招，我们就不听了，好不好？我总觉得哈，你自己想，你自己发表意见，就是你看我们的总统，你是喜欢还是讨厌？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了，好吧？你别跟总统出招了，这个我都怕你可能会讲得很奇怪了。我们的意见就好了，就是你喜欢他还是不喜欢他？喜欢他你就会投票嘛，对不对？你不喜欢他，你就绝对不会投给他嘛，是不是？好，感谢你哈，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不好意思哦，来，你好，你在线上啊 ，Hello， 请讲。喂，
你好，
你觉得呢？
我很欣赏川普，
因为
川普呢，他不是眼前的利益，他是长远的利益。他为了美国长远利益来着想，如果说碌碌无为的话，按照那个原来那个拜登的路线走，可能是大家没有这么多意见。但现在呢，他要是把美国要拯救出来，
哎呦，拯救这两个字用的有点强哎，拯救好像，拯救感觉上好像是神吧？
不，美国现在是被这个民主党给搞的，这个乱七八糟。拜登四年，你说，国家赤字多少啊
？OK，
哎，就是随便的发钱。
OK，
川普呢，人家是为了美国人民的长远利益，你比如像打贸易战也是为了美国的长远利益。
当然，我是意思就是说，你对于他的这个表现，身为一个总统，讲话有一点直接，你觉得你对于他的这种言行举止，你是喜欢他还是讨厌他？
我喜欢他，
因为他这种，
因为他呢，别人都说他大嘴巴呀，又是说什么一会儿说一个样啊，
嗯，
这是谈判的一个策略，有些人他听不懂，哎，那你说了一下马上就不能变了。
OK
这不谈判的策略呢，就像买房子不也那样吗？都想想拿个低价，哎，完了也你说100万房子你要给80万，哎，你说，哎呀，那80，人家不干85吧，86，他慢慢涨，
okay.
这是一种策略，不能说他说话不算数。
Okay. 我理解了，因为有些人希望总统的这个位置哈，就是讲话叫做君无戏言，你懂我的意思吗？或者是跟橡皮图章一样，就是说出来不能改的。但是川普不是哦，他今天说这个，明天可以说那个哦，你知道吗？所以你认为说这才是一个，就是真正在为人民谋求意义或者利益的权谋的方式，是这样吗？对不对？
对，他很活。
OK，
哎，他是商人，他为了美国的利益，
okay.
大家骂着吧，
大家骂着吧。好，谢谢，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哈，感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Hello，
你，
哎，
嘿，
哎。我是喜欢川普的，
因为
他敢说那些伪君子不敢说的话。他是一个非典型的总统。
OK，
所以他才能受到绝大多数选民的喜欢。我告诉你一个数字，纽约有一个电台公开做了个民调，两次，一次是2020年，一次是去年的大选，两次选前都。
The National Weather Service in Los Angeles, Oxnard, has issued a flash flood warning for Central Los Angeles County in southwestern California until 9 p.m. Pacific Standard Time.At 6:49 p.m. Pacific Standard Time, gauge reports indicated heavy rain falling across the warned area. The expected rainfall rate is 0.4 to 0.7 inches in 1 hour. Flash flooding is ongoing or expected to begin shortly. Hazard, flash flooding, rock slides, mudslides, and minor debris flows caused by heavy rain. Source, gauges reported. Impact, flash flooding of small creeks and streams, urban areas, highways, streets, and underpasses, as well as other poor drainage and low-lying areas. Rock slides, mudslides, and minor debris flows. Some locations that will experience flash flooding include Acton, Mount Wilson, Pasadena, Burbank, Santa Clarita, Altadena, La Cunada, Flintridge, Sunland, Glendale, Tacoma, Silmar, La Crescenta, Sunday Valley, Angeles Crest Highway between Mount Wilson and Mount Waterman, Sierra Madre, San Fernando, Arcadia, Monrovia, Azusa, and portions of the Angeles Crest Highway, and the Eaton Burn Scar. Avoid flooded roads. Be aware of mudslides and rock slides.
哦，刚才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突然听到了一段很长的英文，是因为我们在洛杉矶马上要迎接一个这个狂风暴雨啊，所以它是一个就是特大暴雨的一个警示啊，警告啊。很多朋友在线上，真的不好意思，我节目时间的关系，很抱歉咯，我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刚才我们在这个接听 call in 的时间里面听到很长一段英文哦，那个是我们的政府啊，对我们洛杉矶的这个民众啊发布的豪雨特报啊，也就是我们马上在很多地区可能会面临这个急降的这个暴雨啊，大家要小心。所以公众的平台啊，有些时候政府他会马上征召过去啊，要对群众跟民众来宣导，就是所有的一些紧急事故。好，所以呢，今天刚才那个听众朋友没讲完的话，我就没办法了。我们节目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我们今天的来宾是王飞林教授，请王教授，请您做30秒跟大家来做回应跟总结好吗？谢谢你。
好，刚才听众大家的发言很有意思哈，我讲两三点看法。非常快。第一呢，我觉得华人朋友嘛，其实观点呢各种各样都有，有这个穿粉，也有穿黑。在我看来，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现象，这是非常健康的现象，就说明华人啊，真正对美国政治抱有自己的看法，为了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喜好在发声，这非常好。第二点呢，我想谈的就是华人朋友当中呢，可能还是要以自己在美国生活的最高利益来做评判，不要把从中国带来的一些看法或者从台湾带来的一些看法影响自己的美国，因为毕竟是美国人。
Okay.
第三啊，华人多多参政是最重要的事情。
OK， 好，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谢谢王飞林教授带来的新闻分析，感谢你，再见。
好，
那么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哦，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